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持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17日和18日两天，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首都堪培拉，在联邦议会9月开会期间，呼吁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群体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的残酷迫害和反人类罪行。在通往国会山庄的主干道和主要路口，法轮功学员拉起中英文横幅表达诉求。当天过往车辆不时鸣笛，支持法轮功学员展示真相，钦佩法轮功学员无畏的精神和勇气。两天的系列活动包括在首都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体练功和集会，在市中心设立信息展位，走访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机构，在市区主要街道展示真相横幅，并向市民讲述反迫害真相，在电影院举行求救信在澳洲的首映式，拜访参众两院联邦议员，以及在议会大厦内召开有关活体摘除器官的研讨会等。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向联邦政府递交了一批迫害者名单，希望政府禁止迫害者入境。在堪培拉政府基建部门工作的尼可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字后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毫无道理，持续了20年，而且非常残酷。法轮功学员今天所做的事情很了不起。澳洲国立大学的学生汉娜和杰克森表示，所有人都应该享有信仰和言论的自由。汉娜说，因为修炼者人数太多就残酷镇压，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民众一定会觉得非常荒谬，根本就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真善忍原则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提升道德能让人们身心更强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我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反对。
9月20日，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纪录片《求救信》在美国国会瑞本大楼放映，几十位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放映会。会后，导演李云祥通过视频回答了观众的一些提问。
加拿大蒙特利尔及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1日在唐人街中山公园广场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活动尚未开始，街头已经聚集不少观众等待观看。一位在唐人街工作的中国男士经过时，特意向法轮功学员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
9月22日，新西兰奥克兰举行集会，庆祝3亿4千万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许多民众在征签表上签名。一名来自大陆的男士表示：“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绝对是错误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不需要任何政府批准。”他说，中共不仅是中国人民灾难的根源，也是世界人民灾难的根源。中共不仅将其专制统治用在了中国人民身上，他对全球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渗透也极为严重。
9月18日，关于国家掠夺器官专家研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邮政大楼举行。 研讨会由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举办，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资深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等受邀出席了研讨会。当地主流媒体记者排队采访受邀的嘉宾。赫尔辛基日报和芬兰发行量最大的瑞典语报纸都在第二天做了头版报道。
9月17日晚，荣获多个国际奖项的纪录片《求救信》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市中心购物城内的丹迪电影院举行了全澳首映会。影片的真实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观众们对主人公法轮功学员孙毅面对中共邪恶制度下如此残酷迫害所表现出的坚强、勇气以及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定感到由衷的钦佩。
9月13日晚，伦敦波兰社会文化协会举办一场揭露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的放映讲座，会上放映了纪录片《求救信》，观众深受震撼，赞叹法轮大法赋予真善忍修炼者的正心力量，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世界人民一起来清除与人类为敌的邪恶共产主义。
9月14日，德国斯图加特及周边的法轮功学员在斯图加特最繁华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了信息日讲真相活动。法轮功祥和的音乐和优美的功法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一对夫妇在展板前驻足良久，这位女士告诉学员，虽然通过六四天安门事件了解到中国政府是个独裁政权，但是没想到坏事做到这种程度了，竟然活摘人体器官。他希望中国年轻的一代能了解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信息，不要再被政府一言堂的宣传所蒙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洪维生、侯米拉、侯爱拉、饶小平等近日被非法判刑，洪维生被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款50000元；侯米拉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40000元；侯爱拉被非法判刑8年，罚款40000元；饶小平被非法判刑7年，罚款30000元。他们四人已经上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洪维生、侯米拉、侯爱拉、饶小平已被非法关押了1年0.5个月。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吴景刚被非法判刑6年。9月17日，律师给吴景刚家人打来电话，表示法院通知太晚，上诉时间来不及。吴景刚2019年3月29日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抄家，7月19日被赤峰市巴林左旗法院非法庭审，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
山西省太原市田慧玲、杨勇、周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9月7日、8日被警察绑架抄家，均被非法关到看守所。这是山西省公安厅指挥太原市公安局成立的专案组，迎泽分局、万柏林分局兼草坪分局警察同时实施的绑架案。
湖北省监利县法轮功学员李大姚被非法判刑4年，非法关押在沙洋范家台监狱，现在病危，命悬一线。9月12日，家属去监狱没见到人，说人已住院，全身瘫痪，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不能说话，没见到人。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监狱方面依然推说不够条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1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厘岛成功召开。来自雅加达、泗水、三宝垄、日惹、巴旦岛、棉兰等大城市，以及部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员都出席了这次盛会。 17名学员，其中不少是青年大法学员，讲述了自己在大法中的修炼历程和亲身体会，感受到大法和师尊慈悲的保护，从感性提升到理性，在实修中向内找，不断提高心境，突破人心障碍迷雾，加强正念闯关，共同精进，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印尼法会前夕，学员们9月20日下午在登巴萨沙努尔海滩上举行了一场排字活动。法会后的22日早上，数百位法轮功学员齐聚 UNAN 广场，一起练功和游行。
9月21日，新西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奥克兰隆重召开，17位学员上台交流了自己在修炼中如何不断提高，闯过难关，去掉各种执着心，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并在救度众生中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在各个项目中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在实修和交流中，学员们都深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苦度，以及众生对大法的期盼和被救度后的感恩。
南半球的九月春意正浓，澳洲昆士兰的花园之城图文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卉嘉年华，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花车大游行。法轮功团体每年都会被主办方邀请参加。9月21日，所到之处，很多观众忍不住发出赞叹的声音，并纷纷拍照留念，直到游行的最后一位讲解员那里，他忍不住向在场观众呼喊：“法轮大法好！”
9月14至15日，纽约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雪伦温泉举办的第10届比克曼丰收庆典，向当地民众和各地游客介绍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当地民风淳朴善良，有的一家五六个人听完真相，每个人都愿意签名。一位男士签完名，主动告诉学员：“我下周二会见到纽约联邦参议员、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我会当面跟他讲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这件事。”
9月11日、12日晚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动，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留学生在麦大的法轮大法俱乐部的展位前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有的留学生主动拿取9瓶共产党阅读，有的表示要尽快攻读转法轮。大约30多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族裔的留学生签名要学法轮功。
近日，真善忍美展首次在巴西利亚公立大学展出两周，许多教师、学生及职员观看了美展。该大学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校方领导表示欢迎来此办展，并高度评价美展的画作。大二学生阿和杜来看了几次画展，他表示，这个画展让他了解了人生为什么有苦难，了解了法轮功的含义，了解了法轮大法是帮助人们回归天国的修炼方法。他说，这个画展包含着大量信息，每次他都得到更深入的了解。他表示，非常感谢这个画展所给予他的启示。他要看转法轮，要系统地深入了解更多。
9月14日，波兰小城斯凯尔涅维采市举办第42届蔬菜水果鲜花丰收节，波兰法轮功学员第5次参加节日大游行，为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再添中华舞龙风采，一路受到观众的欢迎及赞扬。
每年一度在印度孟买西部的玛丽山教堂都会举办玛丽山博览会，活动为期8天。9月14日这天中午，孟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这次博览会，展示着1至5套功法，派发真相传单。
9月12日至22日，在法兰克福的国际汽车展览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一系列的信息日活动，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上百名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不同族裔的民众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其中不少人要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善良青年刘子璇、叶玲玲在北京被非法批捕。 今年8月7日晚间，北京西三旗派出所警察闯入四位年轻法轮功学员的租住处抄家，绑架刘子璇27岁、叶玲玲29岁、江山24岁、王旭辉到海淀看守所。叶玲玲和刘子璇拒绝写转化书，警察让他们看别人写的所谓转化书，让他们看别人已经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了。但是这些没有动摇两位姑娘的正信，检察院的人给他们看监控视频，说看到他们在某个小区进出单元，由此判断他们在散发材料，并把据说从现场捡回来的材料凑上。刘子璇说，我没有罪。9月12日下午，刘子璇的爷爷奶奶惦记孙女的安危，从沧州远道而来。第二天9月13日，他们在海淀区西三旗派出所见到了负责警察刘正龙。刘子璇的奶奶洒泪说，孙女是个好孩子，名牌大学毕业，没有了妈妈，按真善忍做好人，提升自己的道德，大法是被迫害的，希望能明辨是非，送好人去监狱是有罪的。刘正龙一直爷爷奶奶的叫着送出门来，但就是不肯答应放人。刘子璇的父亲刘泽生坐在外面车里等候，爷爷奶奶上车后忽然看到一些穿黑衣的人跑来，挨个看车，最后敲他车玻璃让他下来，说是沧州驻京办的沧州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人，让他下来照个相。刘泽生锁死车门并说，我父亲岁数这么大了，身体不好，出了事你们谁签字负责，随后开车带父母离开。后来刘泽生打电话给沧州驻京办的李姓队长，简要说明大法是正法，是被迫害的，希望李姓队长了解真相，并恳请能帮助女儿获救。李姓队长意思是理解家人的心情，但是要想出来得写转化书。人们都知道法轮功指导修炼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往哪里转化呀？直到9月17日律师再去会见刘子璇，才知道他早已被非法批捕，但是没人告诉家人。被非法批捕后，刘子璇转告奶奶和爸爸，不要怨他人，不要记恨别人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要善待。目前另外两名年轻学员已回家。
武汉当局借军运会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汉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共协党一贯做法是，在哪个城市举办大型活动，就利用来加剧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3月份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湖北省遭绑架的人数排名第三，武汉市17人被绑架，是绑架人数最多的城市。自2019年5月以来，武汉市东西湖区陆续有社区人员上门骚扰小区居民，从8月份至今，在普通民众已基本没有被上门骚扰的情况下，却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敲门或电话骚扰。有的学员被多次上门骚扰，本人或家人被问话，被录音拍照。有的学员的住家附近有社区或可疑人员监视观察等。东西湖区现已知被骚扰的学员至少有20人次。社区人员还说，要开军运会了，这两个月不要出去。武汉中共人员以开军运会为由迫害法轮功学员部分案例，此处略。全文见明慧网。
青岛周明兰身陷囹圄，律师依法做无罪辩护。2019年9月18日上午，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在浦东公安监管所对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周明兰开庭，律师依法为周明兰做了逻辑清晰的无罪辩护。周明兰的丈夫作为亲属辩护人也当庭递交了无罪辩护词。宣布开庭后，法官王德成首先问周明兰，你认不认罪？周明兰大声说，我没有罪，练法轮功无罪。接下来公诉人对周明兰散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为由，依据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进行指控。周明兰当庭辩护说，我修炼法轮功之前得了多种病，风湿病、妇科病、胃病、乳腺增生、乙肝，我的腿有伤残，医院都治不好。在2009年修炼法轮功后， 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与人为善。不长时间，我的腿好了，我身体其他的病也好了，我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周明兰的丈夫作为家属辩护人说，我老婆是好人，没有罪，并当庭递交了辩护词。律师当庭辩护指出，公诉人对周明兰的指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周明兰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不是周明兰不认罪，是周明兰根本就没有罪，公诉人是错误适用法律。有些人认为国家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其实国家根本就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邪教之说是江泽民个人的污蔑之词。然而个人讲话和媒体报道并不是法律，中国宪法第80条、81条规定了国家主席的职权，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是没有权利做这样的认定的，这只是江泽民的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国家。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年39号，这是中国唯一一部认定邪教组织的文件，这其中没有法轮功。在迫害法轮功15年后的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公安部的这个通知。这个通知实质上否定了江泽民和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第99项、第100项分别明确废止了1999年发布的两项关于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也就是说，出版法轮功书籍在中国是合法的。那么，周明兰散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天赐红福、明白等也是合法的。最后，律师说，我知道各位法官、检察官、警察，你们工作繁忙，希望你们把有限的精力惩治贪污腐败、打击黑恶势力的刑事犯罪，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秉公办案。辩护律师从始到终声音洪亮，正气十足，在场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及旁听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律师有理有据、铿锵有力的无罪辩护，就连庭外执勤的警察听到辩护律师那句句掷地有声的精彩辩护，都时不时地从门外探进头来聆听一会儿。庭审结束后，周明兰的丈夫佩服地竖起大拇指说，律师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今年57岁的周明兰是四川库区到山东来的移民，现住青岛市胶州市北关耿家庄村，于2009年12月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前家庭破裂，身体伤残，修炼后家庭重圆，四级伤残的腿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师父救了我这个苦命人。2019年3月10日，周明兰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
湖南岳阳市冷雪飞起诉人社局非法停发养老金案开庭。湖南岳阳市法轮功学员冷雪飞起诉岳阳市人社局非法停发养老金行政诉讼案于2019年9月19日在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开庭。律师依法指出，养老金本质上是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无权停发及要求原告返还服刑期间养老金。原告律师依据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等法律质辩了岳阳市人社局凭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和湖南省的一个相关文件扣发原告的退休养老金是违法的，被告的所谓法律依据依法规定的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是无效的。双方律师按程序质辩后，法官没有当场宣判结果，只说合议后择日宣判。但是在开庭完毕，旁听等人散后，有人无意中听到法官跟人闲聊说，这个案子政法委610老给他施压。 早在2019年5月初，原告律师带上相关资料到法院办理了立案手续。不久，法院审判长毛学文打电话给原告律师，要求给原告做工作撤诉，还说反正不会判你赢的，这是政法委的意思。原告不同意撤诉，直到2019年6月中旬才正式立案。冷雪飞，女，56岁，原湖南岳阳市成陵基粮食仓库职工。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20年来，冷雪飞遭受了共产邪党非人的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两次，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丈夫无法承受这种精神、名誉、经济上的压力，与她离异。她既没有住的地方，生活也无保障。2018年6月至今，岳阳市社保局停发了他的退休养老金，他多次找岳阳市社保局协商无果。年近花甲之年的他只得寄人篱下，孤独飘零。
举报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赵忠超。赵忠超从2010年1月至2018年4月分别任鹤岗市公安局局长、双鸭山市公安局局长、大庆市公安局局长、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其所在部门均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属单位。据明慧网报道，赵忠超任职期间至少有16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赵忠超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提供他的背景资料及犯罪事实。赵忠超1964年4月生，生日不详，原籍黑龙江省大庆市皂源县，现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在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职务厅长。2014年赵忠超任双鸭山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双鸭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有密谋地绑架15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对17人非法抄家，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有的被迫流离失所。法轮功学员孙书杰在被绑架几日内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公安局仍拒不放人，后孙书杰被非法判刑5年。2015年赵忠超任大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有至少110名法轮功学员因依法诉江被绑架，大多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还有数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事拘留。2017年赵忠超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仅在1月18日一天内，哈尔滨市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8月31日至9月22日哈尔滨市依兰县、桦川县有2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8年2月哈尔滨依兰县13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法院。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水果摊贩说，下次一定来哦，我等着你。大陆来稿。8月15前的一天，我去集市水果摊买了一个大西瓜，一共16元，我给了摊主2张10元的，又拿出一个1元的硬币递给他。他没接，一手拿着2张10元的钱，一手把斜挎在身上的钱包的拉链全都拉开，钱包里满满的乱七八糟的钱马上像要掉出来似的。他扒拉了一会儿，从里面抽出1张50元的递给我。我说，小伙子，你找错了，这是50的，我给你的是2张10元的，你找给我5元的就行了。我是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我们修真善忍，让我们事事为别人着想，做个好人。你看你给我50元，还搭上个西瓜，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啊？ 干买卖多不容易呀。小伙子举起手看了看50元的钱，又举起另一只手看了看那2张10元的钱，不好意思地说，大姐，我心情不好，中午喝酒喝多了，心里难受就喝多了。说话间就把手里的钱装进包里，从包里另抽出1张5元的递给我，也不去接我一直递向他的那1元的硬币。我把1元钱放到他的手心里，然后接过了5元的钱。望着小伙子，我微笑着说，把钱包拉好，钱别掉出来了。又接着说，小伙子，别不开心，高兴点，生活本来就是应该幸福美好的。你看你有这么个水果摊不挺好的吗？当你不开心时，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开心的，就会帮你解除烦恼。小伙子，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你入过党团队吗？我帮你取个化名退了好吗？小伙子问，我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江泽民出于妒忌心而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而共产党讲的是假恶斗。你看，自打江泽民打压迫害法轮功以来，假货遍地，无官不贪，没人敢说真话，没人敢做好人，就是有人在大街上摔倒了，也没人敢去扶吧。小伙子深有感触地说，嗯，是没人敢扶，怕被讹呀。我说，是呀，若在迫害法轮功前就没有这样的事，那时在中国大陆就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人人都在做好人，与人为善，社会风气在提高，道德在回升，人心在向善。而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社会道德在败坏，人人为劲敌，不敢行善。而我们法轮功学员却一如既往地行善，做好人，做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修炼之前，别说你给我50元，给100元我也接着了。他很认真地听着，沉思着。我问，小伙子，你姓什么？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姓王，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我说，那好，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王幸福，把你入过的队退了吧。希望你以后生活幸幸福福的。他一听，有些激动地大声说，我叫胜利，王胜利，就叫胜利，我真叫胜利，我的真名就叫王胜利。我听后笑着说，好，那就用王胜利给你把队退了。你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和不高兴的事，一定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了解了解法轮功，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要明白真相。小伙子说，记住了，咱们下次再聊啊，下次你回娘家时再来买我水果。大姐，下次一定来哦，我等着你。我说，好，一定来。走时回头向他竖起大拇指，并做了一个要坚强的动作。他笑了，也竖起大拇指，向我回了一个一定坚强的动作。
中共老区退党潮，大陆来搞。我们村的东边自古就有两座高高的土崖，一座是黄土崖，一座是红土崖。村里老人说，这是老天爷给的两座宝山，用黄土崖的土打土坯，十分坚固，修房盖屋；用红土崖的土掺上煤粉和煤泥做煤球，烧炉子做饭取暖。1977年，中共协党公社书记说，是上面指示要在山区炸山造地，要把我们那里的两座土崖炸平，造一块平原出来。当时爆破人员在两座土崖上打好眼儿，装上雷管炸药，土崖上一声巨响，烟尘遮挡了天幕，只见烟尘之中两座土崖纹丝不动，却有一块锅盖大小的黑东西飞了起来，像炮弹一样冲过山沟，向着村庄急射而去。村东协党村支书家院子外面有一棵老榆树，生得高大，那被炸起来的一块硬土块砸在老榆树的树干上，然后一块变成两块，一左一右，同时打在了路边两个正在卖猪的外乡人身上，两人当场死于非命。发生了这样的惨事，战天斗地造平原现场会只好灰溜溜收场。在中共协党搞暴力革命夺权的时期， 中共党魁曾经在这一带山里躲藏，夺取政权后就把这里视为给他带来能量和好运的所谓革命老区，不惜巨额资金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了大型洗脑教育的基地，搞红色旅游。后来当地各乡各村为挣钱也都发展旅游，但民间集资甚至地方政府修建起来的都是道观、寺庙之类，甚至把几十丈高的整座悬崖雕刻成巨大的观音菩萨像，香火竟然很旺盛。那些寺庙还都雇请了和尚、道士住在里面，与那些红色的东西分庭抗礼。显然，一旦中共的高压控制稍微放松，正常人信仰神、依赖神的传统文化就会自然回归，即使经过文革的彻底破坏依然如此。正因这个道理，令人道德高尚、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在90年代一传出，很快就传遍了全国，而且在世界各地受到普遍欢迎。那时我已经从家乡的政府机关调到市里来工作了，有幸较早修炼了法轮功。山里出来的人比较看重乡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变得健康乐观的情况很快被乡亲、家人、领导、同事、亲朋好友们知道了，他们也都来修炼法轮功。大家修炼后也都把自己得法受益的喜悦和别人分享，于是越传越广，法轮功就开始在我们山里老家广泛红传，越来越兴盛。即使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旷日持久的高压和残酷迫害也未能让山区的乡亲们放弃修炼。相反，因为大法教人提高心性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修炼的人不仅自己坚持，而且不停地传播弘扬，所以即使面临着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也已在大山深处生根开花，悄悄令人和社会发生着改变。2004年，海外大纪元编辑部发表《九评共产党》后，国内掀起了退党大潮，我们本地法轮功学员也开始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我自己凡所遇到的人都想办法去讲，我的同乡亲朋，包括过去在乡里县里结识的领导同事，不管现在当了多大的官，发了多大的财，绝大多数都表示相信法轮功，欣然同意三退。有人胆子小，诚心相劝多了也都退了。我回到家乡讲真相，所到村庄寨子，不论新老村支书、村长、小学校长、大队会计、民兵等等，几乎没有不同意三退的。普通村民那就像等着来退党一样，退的就更多了。有的人还说，你给我用真名实姓退，我不怕，早看明白了，谁跟着共产党都会遭天打五雷劈，我就信你们法轮功。更多的人表示，过去爷爷奶奶都无私支持共产党，听信共产党的宣传灌输几十年不停，经历他搞荒唐的运动，整人、迫害人、战天斗地、祸害咱老百姓，被祸害了也不动脑子，就以为这个党是好的，干这么多丧天良的坏事是因为他里面有了坏人了。现在看九评共产党了，知道这个党本质就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灵，要不解体他，咱老百姓不会好，中国也不会好。即使那些一时得了利益、当了官、发了财的，不定啥时候也会被共产党祸害，家破人亡。就像当年的卖猪人，一块土克拉飞来就要你的命。现在我们那一带山村，无论在田间、街巷、集市，还是乡镇机关、学校、农家小院，你遇见的人，别看他嘴里说什么，十有八九他是让法轮功学员悄悄给做了三退的。被中共视为根基命脉的所谓革命老区，其实早已名存实亡，不复存在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邻居说，我为你们点赞。辽宁来稿，2018年12月上午10点左右，我在家附近桃园里干活，忽然听见家那边啪啪作响，一看，原来我家房西头的电线杆上的主线与接电表箱的电线混线，蓝色的火苗顺着电线杆的电表箱飞速闪过， 只听砰的一声，电表爆炸，之后黑烟越来越大。心想坏了，是邻居家西院的草垛被引着了。我快速往家跑，和儿子一起放好水袋，一推电门，没电了。这才意识到电表箱的几户电线都被烧毁，火已过了房顶。我说快拨打119，儿媳妇打了119。这时后院大叔家库房窗下的另一堆豆秸也被引着了。由于当时这户人家都不在家，去市里送货了，来看热闹的人真不少，可没一个想办法的。儿子着急地说，窗子都烧着了，房顶还是草棚盖的，怎么办？我说你快回家打水来，我翻墙进去。进去后看见农用物资都在里面，到窗口见窗下还有一堆豆秸，火苗直往屋里窜，屋里烟雾弥漫，喘不过气来。我便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只觉一股风呼的一下，窗外大火离开库房一米多远，向东边扑去，屋里的烟雾也小了许多。我一边拍打窗上的火苗，一边用力打开铁丝拧的窗户，儿子打来水浇灭窗上的火，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两辆消防车才赶到，灭完了火，一名消防员对我说，你家的火灭完了，你检查一下。我说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不是主人，主人出去送货了。他问你是亲戚，我说我是邻居。他说你这样的邻居很少见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他说对了，我在市里遇到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姨，心地也很善良，法轮功真了不起。送走了消防车和围观的人，后屋的邻居刘老师过来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我为你们点赞。
四川省会理县检察员易昌桥遭恶报身亡。在四川省凉山州火把节放假期间，会理县检察院公诉科人员易昌桥在巴中溺水身亡。易昌桥生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有法轮功学员给他当面讲，不要参与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善恶有报的天理。他却说，不管你是威胁我还是劝我，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没想到一语成谶。易昌桥死前买车又买房，准备好好过他的小日子时，不想厄运降临，他用自己的生命做了代价。作为修炼人，我们深感惋惜和遗憾，惋惜他受中共的谎言欺骗，成了中共江泽民集团的牺牲品。遗憾的是，我们没能使他明白真相，没能救了他。易昌桥，男，汉族，1978年9月出生，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人，2009年1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生前任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易昌桥在任职期间，至少对八位法轮功学员进行诬陷起诉。经检察院易昌桥的起诉，2016年12月29日，会理县五位老太太被法院冤判，马林仙一年零四个月，罗继平、董秀琼、郑琼三人各一年，沈家凤一年，缓刑一年执行，并因此2018年含冤离世。2016年8月24日，会理县国保大队派出所将花婉霞、崔德利、张慧琼三位老太太绑架到公安局后，抢走他们的私人物品，并把他们关押在看守所。经会理县检察院易昌桥的非法起诉，2017年12月28日，会理县法院对崔德利非法判刑三年，对花婉霞、张慧琼分别判刑三年零三个月。案子还在检察院时，律师到检察院见到易昌桥说，这个案子是冤案。他说，我是依法办案。律师对他说，按现行法律，法轮功并没有违法，并强调易昌桥做的事是违背宪法的。易昌桥却说，上级叫干的，我也要吃饭，你们认为我违法，你们可以去告我。因为他的强硬坚持，跟随江氏集团诬陷好人，给数个家庭带来创伤，造成母子分离，古稀之年的老太太被送进监狱， 承受刑罚之苦。古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万事皆有因果。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好人。与大法为敌是危险的，诬陷迫害好人是要遭天谴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什么，修炼中的理性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4日。明慧网本月12日登了一篇文章，写给正面对死亡的同修，里面讲到自己胰腺的问题时有这么一段话。这次又决定闯关的起因是前几天看了一篇同修的文章，说是旧势力偷走了他的内脏，师父瞬间给他换了新的内脏，我一下豁然开朗，原来师父可以给换上新的内脏呀，那我这没胰岛功能的胰腺，师父不也是可以给换上新的吗？该同修对师父给人体换个零件这样的事情感到豁然开朗，似乎之前从没想到。加上前段时间我和一位同修阿姨的一次谈话，让我决定把这个想法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请指正。作为大法弟子，第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信师信法，这个我想大家没什么好说的。那么进一步讨论一下信师信法的什么呢？前段时间本地一位同修阿姨状态不是很好，我感觉她有个顾虑，担心自己的状态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同修维护大法的心当然很好，但我觉得这个顾虑是个障碍，就找个时间和他聊了一下。当时还有一位同修在场，我问这位阿姨，作为大法弟子第一应该做到的是什么，他在考虑。另一位同修说信师信法，然后我又问信师信法是什么呢，他们一时之间都不知如何回答。然后我问这位阿姨，我觉得你有个顾虑，担心自己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她说确实有这样的念头。我接着说，您这样的念头也有不信师信法的因素。他们一下子还转不过来。我举例说，如果你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公司里当副总，年薪千万，会不会担心自己赚不到钱，会不会担心自己没前途呢？我们修的大法如此伟大，可证乾坤，可造苍穹，一个常人看了一眼转法轮，地狱都不敢收，威力何等巨大。我们修大法福分又何等之大，又怎么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呢？应该只会带来好影响才对呀。这个担心是个障碍，赶紧去掉。当时同修阿姨对我的观点也感到新奇，当然也认可。之后进一步切磋了信师信法的问题。谈到信师信法，有同修会说，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当然这没错，我觉得不仅限于此。比如本文开头谈到的这位同修，实际上对师父的威德、大法的威力估计没有过多去想，估计也鲜有亲身接触，所以对换内脏的事情觉得惊奇。要叫我说，也可归结为不信师信法，不相信，至少没想到师父的神通、大法的无所不能。我本人从事机械设计的工作，从常人中技术的角度阐述信师信法的问题。譬如说，我开了一家汽车厂，集设计、生产、维修一体。那么，只要是我设计出来的汽车，哪里坏了，要换什么零件，要修什么地方，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人是神造的，那么神给人身体换个器官什么的，和常人中给汽车换个零件有何不同呢？应该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吧。 何况我们师父要造多高层次的神，造多大的苍穹，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论语》开头第一句话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想想这智慧有多大。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是圆融》这篇经文中说，但是法是无所不能的，针对任何事都是圆融不破的，而且修炼者毕竟是有师父看护的。当年我被邪恶绑架，在牢房里头，按常人的认识来看，伙食很差，见不着阳光，空气差，会造成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常人的确会这样，里面待久了的犯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当时我想起了一句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那么人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维生素等，自然也可以通过练功练出来，也就不会出现人所说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的问题了。我坚信这一点，同时练功也保证，尽管练功坚持的不算好，但是解决这个问题足够了。后来，我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就和在社会上正常生活的状态一样，比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看起来还好。当然，真的完全做到信师信法很不容易，如何去做是另外的话题了。一点感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不断用更高的标准提升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2日。这些年在正式法中走到今天，觉得在正式法中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随机而行这一法理做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哪一个时间或者是哪一段时间悟到了什么法理，我们觉得那是很正确的，也就一直抱着这种认识在正式法，却忘记了师父讲的法非常的大，正式法中所遇到的事情也是非常大的，必须非常小心地走正式法的这条路，这是我们升华回归的路。这条路随着正法的进程是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顶点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心性上要不断地高标准要求自己。这种标准就是靠不断的学法，在法中悟到更高的理和标准要求才能知道的，做到更是需要吃苦和磨练才能做到的。这些与旧势力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旧势力就会用他看到的人心为理由下手，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旧势力也是上下结合，渐渐地去害大法弟子。师父会点化弟子，如果我们不能静心的非常专注的学法，或者抱着自己以前悟道的理不放，就会出问题。一，本着慈悲善念去救人，在这场迫害的初期，由于自己对法的理解很浅，有一些事情都是用人心在强为，不是用正念去做。正法这么大一件事情，宇宙中一切生命的表现都会体现在人这儿来，每一件事情都可能牵扯到庞大宇宙体系的变更，不是人的思想能容纳得了的。作为大法弟子，就是本着慈悲善念去救人，以自己修炼为根本，随着正法的安排，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这就走正了修炼的路。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有人心会表现出来，所以要修，所以会在师父的保护之下，同时要正实法，要救人，过程中有一点人心就会招致旧势力的干扰与破坏，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自己的人心念头，要修。二，只有精进再精进。首先我们要对时间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空当中表现也不同，总体上是在一个大的时间当中， 在人中的表现得符合人中的理，就是不能超出人的观念所能理解的范围。如果那样的话，就破了人的迷了。所以一直都是按照人能理解的观念认识在有序地安排着。所以最后的概念可不是人的观念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要对时间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安排一件事情在人中的表现都是非常精细的，人的一切都是被控制的，人却从来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包括大法弟子。如果不能在法上，都是在旧势力安排之中的，所以千万不能用人的喜好、观念去推测正法中的事情，唯有不起任何执着心的精进实修才行。三，不要简单的下定论说自己是相信法的。师父讲的法非常的大，非常的高，我们很难做到全面的理解法。对于高层次的法不能理解，在人中的表现就是不相信。可是由于人的感情的作用，再加上自己已经理解并相信了那么多的法，总是不愿承认自己是不相信法的。其实出问题就是在不相信法上，如果完全相信就会做到，也就不会出问题。由于是人在修，有人心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相信，必须去掉人心才行。所以这是与层次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旧势力也是在这点上下手加以迫害。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真的是很难做到对师父讲的某一种东西或某一种法完全相信，这就真的需要我们吃很大的苦修上来才能相信，那是真正的提高了对法的认识。四，坚持自己正念的主见。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用正念去思考问题，不要受其他人的干扰，不要受其他修炼人的思想认识的干扰，放下自己以前的认识，别人的认识，就是高标准的要求自己，逐渐的就会看清别人说的话在法中是一个什么标准，不断的按照法中更高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这就是提高。其实这也是很苦的。五，保持一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心。其实我们在法中真的是知道的太少，学到的太少。只有放下在人中形成的那种很顽固的思维惯性，保持一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心去学法，在与同修的交流中也保持这样一种态度，才会使自己的修炼有所进步，相互配合正式法中才会展现出更大的威力。六，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真的能去修自己，体察头脑中的念头是出自于哪一种人心，这是一个层次问题，这是功夫问题。真去修的话，会发现自己差得很远，尽量的努力去修吧。在现实的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不正的因素的干扰，在行为上不被它带动是前提，在思想上不被它带动，那这是关键，这是功夫。能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讲的心清似玉，那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因为修好的那部分马上就隔开了，会发现自己一不注意又掉下去了，所以修炼是很难的，不能有丝毫的放松。修炼中觉得大法修炼不是一定要有怎样的大观才能提高，而是主元神修炼太难，以往的修炼从来都没有过。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修炼环境实在太难，如果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做到脱颖而出，那未来的宇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会使法不败不坏，因为实践中已经走过了，正法中已经实践过，所有的一切都遇到了，所有的一切也都走过了。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别用人心理解圆满。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4号。正法修炼是有结束日期的，那是我们修炼人揭晓修炼成果的时刻，它决定了修炼人的去向，而且师父也多次描述过大法弟子圆满时的转观景象。然而正因为那一时刻的重要和辉煌，却很容易成为修炼人的最大执着。初期我们都用人心想象着追求着圆满，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能够走到今天的同修，我们都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有过多少次对圆满的假想和希望，又有多少次假想和希望的破灭。有的从师父的经文《红吟》中找与圆满相关的词句，从春天盼到秋天，有的从古代留下的预言中找答案，从2012年盼到2019年，还有的寄希望与某人能解体中共，给法轮功平反等等，一直心潮起伏，用人心追逐着心中的梦想。可是我们都没有把师父的嘱托放在心上。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中讲，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虽然这一时刻非常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却不在这一时刻。就像考大学一样，公布考试结果就如同修炼结束的那一天，可是这个结果并不是在公布结果这一天形成的，它是平时在一点一滴的去人心执着中一步一步提高上来的。哪一关过不去，哪颗人心不去掉，那个常人的观念不转不变，都提高不了层次，都上不了那个更高一层的台阶，又谈何圆满呢？在修炼的路上，每一个人通向自己圆满的路都不同，而每一个人在这条路上经历的风雨、坎坷、激流、险滩等各种磨难，都是师父针对我们各自的人心设立的。所以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人心，哪一颗人心反映出来，就得把它抓住、消灭掉。因此，我们怎么能把圆满放在心里，成为巨大的执着、巨大的负担呢？其实，只为圆满而修炼也是自私的。修炼就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过程，最后把最大的私心、执着圆满也放弃掉，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标准。因为圆满的全部内涵都在平时放弃自我的升华并达到每一层标准的过程之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空》中说，如来讲空，实乃常人之心全无之意，无漏为空之真谛。达到无漏的境界，心中空明无欲，没有任何执着，自然就不会有圆满、结束等等概念在心中牵扯经历。因为修炼的进程只有师父在把握，无论旧宇宙的神还是修炼中有功能的人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三件事，只要修炼不结束，我们就按部就班地做自己该做的，即使到了结束那一天，我们也没有什么激动的。师父讲过的一个例子中告诉我们，高兴和害怕都会使修炼人往下掉的，我们只有静静地等待师父的选择，成与不成，修到哪个层次，都是自己精进或不精进的结果，再急也没有重来的机会了。所以在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真的该好好珍惜这段时间，不要在执着的梦中消磨时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有一篇经文记述了师父与神的对话，题目是和时间的对话，这也告诉我们时间就是神。那么如何理解时间呢？按时间流逝的过程来说，我们通常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我们应该和哪个时段合为一体呢？应该和现在，因为把已经过去的事和还没有到来的事放在心里就是执着。若按具体的计时方法时、分、秒来说，我们就应该和秒同在，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就是在一秒一秒的变化中完成的。当修炼人为过去的事烦恼时，或为还没有到来的事焦虑时，那他就没有做当前那一秒一秒该做的事，这就叫做荒废时光。所以说，与秒同在，做我们该做的事，那才是与神同在，与师同在，我们才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诫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长期以来，是不是我们很多同修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师父一再拖延结束的时间，就是想等待那些还能得救的众生，还能升华上来的弟子。师父要救更多的人，救更多的生命。我们期盼结束，是不是没和师父拧成一股绳，甚至在起阻碍作用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走好最后这段路，让我们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共同解体邪恶的中共，展示大法万古传颂的辉煌。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望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